服务人选的过程里面，就是常常会遇到有一些人选就会可能会想要看到一个职缺，然后他可能就会把职缺的连结丢过来啊，然后就问我说，诶，你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职缺好不好吗？那对，我们今天就是要针对这个现象吗，来讨论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分辨这个职缺好不好。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请你告诉我这个职缺好不好。
嗯，
好，那我先分享一下别人来问我说职缺好不好这件事情，或者是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如果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职缺，然后我就会看那个网址连接嘛，
嗯，
然后我确实会想要丢给你耶，因为我知道你是我们介绍一下哈利特，他在这个猎人头公司朗格纳
洛斯布鲁克顾问有限公司，
朗格纳洛斯布鲁克顾问有限公司做这个什么
就是顾问啊，
顾问猎头顾问，
对，
好，然后所以我会想要丢给你看啊，我那天跟你讲的时候你还说都没准备好就丢给你
不是不是，好，应该是要这样说，就是说我常常收到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收到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困惑，
嗯，
那我困惑的点是来自于，我当然知道说，诶，你们可能会想说，诶，我寻求一个可能第三方旁观者清嘛，那如果用第三方的角色来看的话，是不是可以告诉你，很客观的告诉你说这个工作到底好不好。但是我第一次会让我错愕的点是说，其实每个人对于好的定义差很多，尤其是你不同阶段的时候，你可能的需求会不一样。比方说在我可能刚出社会的时候，我可能要的追求的是一个公司的光环，或者是一个职称要好听之类的。那我可能在出社会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可能有家庭了啊，开始有小孩啦，那我这个时候就会有迁就另外一半的居住地，或者是生活上的需求要去选择以地点为主。而且我可能会有要接送小朋友的要求，
是，
对，这个时候对你来讲只要地点是好的那就是好，对不对？这个又跟你刚入社会的时候的那一个要求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再更后面一点的话，我可能看的东西又不一样，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他的好的定义都一直在改变。所以我会错愕的是，诶，因为毕竟我看到的连结是死的，可是你的人是活的啊，你现在想要追求的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所以这个才是让我比较错愕的原因。
可是像我的话，我如果丢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请你看一下说这个职缺上面，例如说这公司有没有问题，或者是说这职缺的内容做的那个东西，因为比如说我们自己看嘛，我们就是看字面的意思，但是你可能会看到字背后的意思，会这样吗？
对，因为其实大家一般在那个求职网站上面看到的 JD，它其实都是比较 general 的，就是比较符合大部分人的条件，所以常常会有人说，我看那些不管是在104啊、111那种各个人力平台上面的那个 JD， 看起来每个工作我都可以可是我为什么投递了之后好像他们都没有什么回应我。
没有错。对。都没有人叫我去面试，怎么办？
对。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有时候 JD 并不会写到最 critical 的那一个 point。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如果你比如说你需要的是 A 技能是必备的，那为什么不写在上面？当然会啦，会写在上面，可是一些比较次要的，比如说我可能比较 prefer 年轻的，prefer 国外留学回来的，那这个我不能写啊，因为涉及就业歧视嘛，我不能写，所以我就不会在这上面有多琢磨。但是代表我不在意吗？我还是在意啊，这会是我筛选履历的一个标准嘛。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种他技能写的都很一般，好像很多人都可以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想要多收集一些履历，所以我当然要把条件放宽嘛。
没有错，收集履历这个感觉是行家才会知道
就是
我也是听你讲了之后，我发现的确有人在收集履历。
对，我把条件放宽，我手上可能可以有50份100份的履历，但我如果把它限缩到我这个工作真的100分的那个人选的样貌的话，我可能连一份都收不到。
欸、抱歉一下，我们这个很 live。
我的口罩掉地上。
我的口罩掉地上。对，然后嗯，欸，那好，那说实在，如果说比如说我是一个求职者，我应该怎么来看？
好，首先我会觉得啊，就是要先、嗯
欸、先认真回答吗？
我认真，我现在认真，我现在很认真，虽然我戴着口罩，但我还是很认真。对，就是首先你要看的是你当下追求的是什么。比方说，我最喜欢举例啦哈，我可能问人选说，职称啦、薪水啦、上班地点啦、上班时间啦，或者是工作内容啊，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就是不同诶、欸，当然因为。可能会有人讲说小孩才做选择，我五个都要啊，对。但是有时候当五个没有办法兼得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个优先顺序嘛、嗯、
对。
那你要先厘清，你先去排好你自己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对，你这个是第一步哦，就是你做功课的第一步。假设说好，我现在要的就是工作内容好了，我现在就是在累积实力的时期，所以我要看的是工作的内容。那再来你的第二步，你就要针对你在意的点去做功课啊。比方说，因为像我们之前不是有很多集都有讨论到吗？其实现在很多个工作，你在网络上 Google 都可以有很多跟那个相关职缺的那种甘苦谈啊什么的。不管你是在哪一个版哦，或者是哪一个 social media， 其实现在已经很少有哪一个工作是完全在网络上找不到资料的。对，所以也就是说你先对这个工作有一个基础的认识，这个是你第二步应该要做的基础功。对，那再来第三步，好，我已经确定了我要什么，我也做了功课，那我再来呢，再来我要干嘛？我觉得你要
打听，我想打听那间公司的好不好。
欸，其实公司也查得到，欸，就是
怎么查，
就是
我们现在展览现场很多公司。
对对对，欸，没有，当然第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网络 Google 嘛，齁，这是最简单的。再来的话就是你对于这个假设，除非啦，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选择跟自己以往的可能学习呀，或者是说欸有前辈啊，有学长姐在那个领域嘛，
才会，
对，才会激起你的那个兴趣或好奇心，这个是大部分的人的现象。
嗯，
那你就可以去找前辈或者是学长姐，对，去做那个公司的打听。但这一方面呢，啊，我觉得也是要斟酌服用。因为
什么叫服用？
斟酌服用就是说，
就是说学长姐讲的有的时候不准，是这样意思吗？
不能说不准，但是我们仔细平心而论齁，我们每一个人你的离职一定都有不开心，对吧？你如果都很开心，理论上你
不
太可能离职，对，所以你一定都有，对，一定都有不开心。那你的这个不开心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客观判断？我觉得人都会啦，难免啦。对，所以为什么说要斟酌服用？有时候你要去判断说，诶，这个是不是因为他当时受的委屈，所以他把这个缺点去放大了。
嗯，
他其实没有这么差，但是因为我当时就是你知道新仇旧恨，想起来就气呀，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对这个公司有一个很公平的评论，这样子
就有情绪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也要去判断说，诶，他讲的一直都是比较情绪上的，还是说，诶，有客观的针对公司的一个体制啊，公司的一个规章啊，公司的产品发展啊，什么去做讨论，这个都要仔细的去辨别啦。嗯，
诶，那我还是会蛮想要就是问说这个职缺好不好，欸，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看过之后有没有，我也会想要有别人的意见。
啊，可以啊，我
很正常吧，对不对？
很正常，很正常。我不是说这个问题不能问，啊，而是说我们可能在你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要更具体一点。比方说我现在想要朝哪一方面发展，那我看这一个职缺的 JD 好像有哪一部分吻合我，
嗯，
你帮我判断我是不是有那个
是不是
误判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但是如果单纯都没有跟我讲说你现阶段想要什么，或者是很笼统的说，啊，我就是想要找一个好公司，好机会这样子。老实说，
嗯，
我觉得我们以前也聊过，
对，
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完美的工作机会，没有，只有适不适合你。
我们好像之前有聊过，就是说，怎么去。怎么去看这个工作是不是？ 哦，我们聊过太多题目了。
对，其实这个在我们以往，即便不是直接是这个题目，我们也都会多少有带到，所以大家都可以回去再去听那个职场相关的集数这样子。只是说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当我好，我已经确定了我想要什么，基本的工作我也做了，然后公司我也打听了，那是不是就保证我万无一失？其实还是不见得哦，因为一个公司它绝对不会是一个部门嘛，
对，
它可能会有跨部门的合作，而且这一个人即便好，假设你打听到是说，哦，不要，这一家的主管很情绪化，你可能要考虑哦，不要去他们家。你要知道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反应，或者是chemistry 这样子，其实是就是
要接触才知道，
对，而且是很看人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非常的讨厌我，但他可能就会很喜欢你啊，他可能对你就非常好啊。我的意思是说，他不见得会讨厌所
有
人，
对，啊，
有
可能，
对，
对，因为我们在公司里面一定有，就是说，比如说某一个主管大家很讨厌，但是还是会有人跟他很好，
对。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你要先搞清楚说我现在应征这个位置我想要的是什么，除了主管的关爱以外，你还有没有其他想要的东西？
是，啊，是，
对，
是，
如果有的话我就会觉得那就值得去尝试。对，因为不管再怎么样不好的公司，或者是再怎么样好的公司，其实都会有让你成长的地方，就是看你当下需要的是什么。
好，所以呢，之后如果大家看到这个一个 job 一个职缺的描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先要去评估一下自己的需求，对不对？
对。
然后看自己要的是什么，然后这个工作是不是可以提供你这些东西？
对。
然后你可以去跟学长姐打听这间公司如何。哎，我觉得很多人想要打听薪水，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打听？哦，
可是对，但是我跟你说，薪水当然很重要啦，因为大家出来工作，
啊，
无非就是要换取薪水嘛。
是啊，
但是啊，现在很多的客户其实他们更倾向于，我会按照你目前的年薪来做一定程度的调整，比较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像早期的时候，我就是这个位置这个职缺，我给五万，给八万，给十万，已经很少那种一口价，很少。Oh.大家现在都多半是按照，
所以不会是固定的吗？
对，不会是固定的。
可是出来，可是职缺一出来，不是价钱的，这个职缺的 budget 就已经固定了。
哦，它会有一个 range。
哦，
那这个 range
有，那我们要探听那个 range。
哦，可是我跟你说，好，探听这个 range 的目的是什么？你想要看我能不能在 range 的顶嘛？对不对？
我讲直接一点哦，就是说我们想要知道这个 range， 我现在就是代表大众，
好，
就是。因为对方一定会问我说我要多少钱，
对，
我要多少薪水，对不对？那我当然会想要，就是每个人都想要最多可以拿到最多的，
对，最多的嘛，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知道他那个 range， 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价钱，你就可以说在那个 range， 比那 range 少一点，但是又接近他的那个
好，
对，
这个是一般大家的想法，对不对？
对。
但在我做了这一行之后，我就不会这样想了。
嗯。
好，假设。
那你告诉我们怎么看？
好，来，假设我先讲为什么我不会这样想。我还是很爱钱啊，我也很缺钱，越多越好。但是，好，比如说假设这一个工作，它的一个 range 是100万到150万。
是。
大家是不是都会想说，我如果知道它有150万，我当然就直接开到148万或149万，对不对？
对，正解，越接近那个。limit 越好，
这样才不会亏嘛，对不对？
对。
好，那我问你哦，假如我现在的年薪只有75万，你觉得我开145万，即便好，我都在往下降5万，他会给我吗？两倍诶，他会给我吗？对，
这没有用。
对，没有用。Wow. 所以这才是我现在讲的为什么我现在不会这样想，因为你现在的薪水没有垫到那样子的程度的前提之下，
哎，嗯，
你去开那个顶没有用啊，所以打听这个 range 的，我觉得实用性颇低啦，我觉得。
可是如果你好，我们刚刚举那个例子150万哦，可是如果说你讲的是70几万，可是他如果说他现在年薪假设120万，
对，
那他会不会很想要开148万？
哦，好，会。那如果好，我现在120万，我可能算个两成，就加个24会来到100，我还可以算到三成哦，对不对？如果我现在年薪120，我要 加到148等于我提高了我的薪水，提高了三成，加36万嘛，
这个合理吗？
两成到三成当然不合理啊。
真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提高三成？
我跟你说，不是不是不是不能提高三成，
是怎样？
而是一开始你的转职的那个提高的比例最合理，最合理大部分啦、啊、哈，大概是会落在一成到两成的中间。
一层到两层，
对，大部分大部分，而且这还是会跟着景气跑的哦。前几年景气
三层不合理，
不合理，三层是你可能要外派，外派比较合理，因为外派你的一些成本花费会变高嘛。比方说，我可能就要租房子啦，我可能有交通费啊、交通津贴或什么的啊，或者是哎，我自己的假设公司没有补贴我返乡探亲啊或什么的话。这些都算在我自己的成本里面，所以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我提高三成比较合理一点。
Okay.
对啊，但如果没有，我全部都在台湾，我只是北部跟南部的。老实说，北部南部没有很远诶、欸，就是你这样子要求到三成，其实很少见啊。我不会说一定不行，但是很少见。
对，
大部分还是会落在一成到两成。但你说哦，那好，那我要两成，两成也很少，因为我们是以一个曲线分布这样子来看的话。最多当然就是在十到十五，比较靠近前半段的是几率最高的。
嗯，
那你说好，那如果我就是既然人家别人可以提到两成，那我也想要两成啊，可以。首先你自己的面试准备的就要够充分。我有听过那一种原本可能他们的预算天花板没有那么高，
是，
但是那个人选因为他自己在面试的时候，他其实表现得非常好。而且他过往的成绩啊，过往的一些工作经验，他也都可以完整清楚的阐述，所以客户其实对他非常的满意，后来就是有给他到超过他们原本预期的那一个薪资。你要靠自己争取可以啊，可以，但绝对不是凭空掉下来。
那正常的薪资哦，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跳槽，看到一个好的职缺，
对，
我是要出，就按照你这样的逻辑，我稍微刚刚讲的这个东西，我稍微整理一下，我是要出比我原来的薪资多 20%。
我会建议，
是这样吗？
我会建议啊，齁就是你可以给他一个 range 啦、
啊、
你也可以给他一
个
range， 就不要一定说，哎、欸，我今天我就是非得要多少钱，然后让人家觉得说，哎、欸，是不是我如果没有办法出到这个薪水，你就不考虑加入我们了？我觉得那个都是可以谈判的嘛，都是可以讨论的，对。那我会觉得你可以出一个 range， 那一定往高的地方出就比较好吗？大家要想到哦，如果假设我今天是一个老板，我在两个履历看起来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一定会优先选择那一个可能薪资期望没有那么高的人。在商言商，我觉得合理啦。或许我两个都会叫来面试，但我也有可能是只找了其中一个就是薪资要求比较低的人，然后来先优先的参加我们家的面试也说不定。对，那你有可能会因为我都要往高的写，然后去无形中去损害了一些自己可能可以去面试对的机会，那也说不定。对
对哦，好，那我这样又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投了履历表，假设我的薪资写的比其他的人跟我竞争的人高，雇主会先找写的比较低的人吗？会面试的时候？
不会说大部分，但是okay. 人的本性嘛，因为以雇主以 HR， 我都有我自己的一个职掌。
对，
那我当然会想说，我如果可以帮公司多省一些钱的话，是不是也是对公司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会觉得他们这样子的考量也是对的。那我也会建议说，如果不是非得一定要当下就压数字的话，当他们问到期望薪资的时候，你也可以说，诶，我希望是有一个符合市场行情的调整。
啊、OK。
对对，因为就像我刚刚有讲到，我说
希望符合市场行情。
市场行情，对。那因为我刚刚有讲嘛，你这个调整的幅度多少算合理，其实是跟那个景气有相关的。就之前景气再差一点，我就听到大部分是落在8到12%，对啊，那是后来好一点的话，可能有10到15%，对，那个都会随着调整的。那如果我们对于景气的那种感受度没有那么敏锐的话，你不妨可以在第一时间先写说，哎， 我期望是有符合市场行情的调整，那后面的话就看你自己在面试的表现好不好了。如果很惊艳的话，你可能开个 15%、20%， 搞不好对方都答应。但在第一时间双方都没有认识，没有信任基础，对，马上讲很高
就不
感受比较差、啊。
我们怎么讲一讲就讲到钱去了？我们是在讲这个，我们是在讲这个职缺好不好？怎么去判定？
职缺好，但是因为薪水也很重要啊，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嘛，如果我前面的基本功我都已经都做了，然后该打听的我也都打听了，那我还需要做什么？我觉得心理建设很重要。对，所谓的心理建设说我们不要光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不要光看特定职位的优点。
是。
比方说，好，大家可能会想说哇，医疗领域的那个业务好像钱都赚很多，因为他们的薪水很高，然后接触的对象都是医生，这种薪水然后奖金应该也很丰厚，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我想说那我来当这个好了，这个钱应该可以赚比较多。我们刚刚讲的都好处，对不对？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医疗业务他们的辛苦的点在哪里？我要去面对医生，医生大部分正常的上班时间
应酬很多。
这个也是，但是
非上班时间需要出勤，
非正常上班时间的时候要出勤。比方说，好，医生大部分他在上班的时间，他就是要面对病患嘛，他没有时间面对业务啊。
对。
那我如果业务要有办法跟医生讲到话，我要不就是很早，在医生还没有看诊之前，还没有开晨会之前，要不就是医生下诊很晚，然后
好，你先讲。没有，我们现在在直播，我发现没有录到哈利特的头，你要不要过来一点？
哦，没有关系哦，
然后你过来一点。
哦，好。
你过来一点，对啊，这样会不会好一点？你看，在这里，
没关系啦，没关系，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就好了。反正平常都习惯听到我的声音这样子。
好，继续说。
好，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比如说要很早的上班，或者是很晚时间还在那边等医生下诊，这样子的生活，你可不可以接受？或者是说，如果医生也是人嘛，他也会有情绪嘛，如果我今天就是情绪比较没那么好，我就是可能不想跟业务讲话，或者是就给了业务一个脸色看，你有没有办法承受那种负面的情绪、负面的压力？
我觉得在薪水这边，很多人就是会说，一直就是说每个人都想要越多的薪水越好，但其实高薪水的背后有他的辛苦。
对。
那这个辛苦也要评估一下，这是不是你就是你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这个高薪？
对。
还是说我们其实也不需要，因为真的可能也不需要，就是说可能自己可能比如说环境啊生活也没有办法去承担那个这样子的辛苦，对不对？
我会觉得就是要大家心理建设好，就是你要先确立说薪水高确实是我这个阶段不可或缺必备的条件，那你就要做好心理建设，这一些苦你都要有办法吞下去。对，要不然你就会一直不停的转职啊。就是像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读者有来信，就是听众有来信，他有讲了一下说，他在哪一份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事情，所以他又离职了。
是，
听起来我觉得他在当下是有想过的，可是你整个看起来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一点全盘的考量，因为我印象中他好像也有做过行政方面的工作，然后也有做过业务方面的工作，但我们以前有讲过嘛，你不管是行政或是业务，这两个根本是光谱的两端啊，就是个性上啊需要的技能是光谱的两端。那你怎
么适合现在来讨论那个题？
不用，我只是在讲说你还是要去确立
确定。
对对对，因为而不是说当下我心里想到说我可能最近追了一个什么剧啊，然后那个剧里面的哇那个业务好帅哦，我就要去当个业务。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时的迷惑啦。对，那你一时的迷惑的话通常都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你有可能你的喜欢来得很快，热情也消退得很快，因为每个工作都有它辛苦的地方。如果你没有先想好说这个工作辛苦的点我可不可以接受的话，那你很容易就会放弃。对。
好。哦， 好，我们从刚到现在我们聊很多，然后我们来 summary 一下嘛。
好，
哈利特帮我们 summary 一下。
好，
我们就把球丢给你，帮我 summary 一下。
好，就是说，如果我要判断一个工作一个职缺到底好不
好
的话，
是不是
对。
对，
第一步的话，你要先确立你自己目前想要的是什么，
是，
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的话呢，你就是我确立好了我想要的是什么，可能有哪几个职缺是我近期比较有兴趣的。你就要上网去做功课，至少要先对这个工作的内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再来。好，第三，如果我前面两个都已经锁定了，我想你已经把那个职缺的范围有缩到，对，缩到一定的程度了。那针对这一个范围内，现阶段有在找人的公司有哪几家，然后我们就用自己的人脉去打探一下，说这间公司好不好。那打探完了之后，最后你还是要回过头来确认说，那我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这个工作辛苦的点了没？
很理性你刚刚
找工作就要理性啊
，step by step 。但是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冲动，就是很多人就是冲动，就是我就想去，我没有管那么多的。
可以啊，那
也是可以嘛。
对，
对对，
但是我也是会建议，就是这种冲动型的人呢。你要有那种决心，我现在头洗了，我就是
洗了，
就像以前好像有一本书，有一本畅销书，就是说梦想这条路再辛苦跪着你都要把它走完，
是
的那一种概念。假如你现在一时冲动选了某一个职缺，那你
就
必须、
就是、
对，你就是至少咬牙也要撑个一年一年半载，不是半年哦，就是一年半载，一年或一年半一年加半载。
哇，好，这是我们今天的 summary。
对，
我们今天初体验 live podcast 怎么样？就是讲给大家听啦，我们两个、
我们平常也在讲给大家听啊。
对，我们平常也讲给大家听，但今天就是我们两个初体验。
对对 对, 对，
然后也很谢谢今天有来听的听众。那这三天我们都会在这个展场上面。
嗯，
对，然后昨天有人来，就是表达他有听哈利特讲解职场，感觉人生解惑。
人生解惑。
今天也有几位经过有来讲。那如果说是我们的听众，然后你这三天有来逛展览的话，就欢迎你来跟我们打招呼。
对对对啊，如果没有遇上我们现在的这个live podcast 的听众的话，我会觉得也是可以留下你的疑问啦，就是我们在日后的集数都还是会回答。
好啊，那好，然后今天哈利特是上班时间来哟，
是，就这一点就不用提了，都不用提了。
没有，然后哈利特，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利特的那个，那个叫什么？你现在是列。你的公司再说一次
啊。我们公司的名字比较绕口啦，但是你应该是可以从你的网站上面有看到我们公司的介绍，也有我个人的那个 LinkedIn，
哈利特个人的 LinkedIn， 然后大家可以去上去看。
但是我会强烈建议各位听众，就是如果因为我们常常毕竟都会在职场遇到迷惘的时候嘛，遇到说我可能
你吗？
可以，但是你在这之前呢，我也会建议你追踪起来我们 LinkedIn 的那个官网 Regnar Losbrook 的官网。对对对、
okay.
我们每周都会有一个职场秘籍，每周一个哦，至今大概已经累积了超过100篇以上的文章。那我会觉得从各方各面的来帮大家解惑，大家可以去追踪我们公司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 LinkedIn， 都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
那我问一下哦，你是只有在做生医领域的职缺，还是什么都其他领域的也有？因为哈利特本人个人的background 是研究助理十年。
对对对对，这个可以回去听那个之前的那一集这样子。
但是如果我们是其他背景的，也可以就是联系吗？还是怎么样？还是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公司目前是专注在医疗相关领域的一个职缺，那有一些，所以不是医疗相关领域的，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是比较是 supporting function 或者是 corporate function， 就比如说我可能是财务的啦，或者是我可能是做一些就是那是可以跨产业去做运用的这一方面的职缺，我们也都有协助。 但是如果以产业别来分的话，我们是专注在那个医药相关领域。对，
产业好啊，太好了。然后我跟他
但我补充一下，就是针对对，但是就是针对职场迷惘各行各业的人啊，我觉得都差不多迷惘，所以大家都可以追踪起来我们公司的那个 LinkedIn、
哦、职场迷惘。
对对对对 对，
好。然后如果大家对职场迷惘有问题呢，欢迎大家留言然后写信来，那我们可以再找一集来整理一下回复问题。之前我们之前还有听众给我们留言我们还没回复，对不对？
可以可以，我们再统整一下，一起回复，
再来回复，
对对对，
再来录。
对，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咯，我们今天录到这边了。
好的，
差不多。然后我们现在在直播 ，say hi 一下，
嗨，
拜拜。
就是要结束了才嗨，
因为刚刚一直照哈利特的头发，
没关系啦，反正大家习惯听到我的声音。
拜拜好，谢谢。那我们可以关闭了。